今天我们请到黄老师，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两种关系，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小孩。
弟兄姐妹，刚才唱诗这首诗歌，你心里面真的有安息吗？
有。
像牧师说的，只有他有回答有安息啊。弟兄姐妹要很有把握。弟兄姐妹，你心里有安息吗？
有。
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看11章28节跟29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圣经啊。马太福音11章第28节跟29节，好，都有了，来一起来读，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弟兄姐妹，这里圣经哈，给我们看见耶稣啊，张开他的双手，发出一个很大很需要的邀请。什么邀请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不好？二十八节，弟兄姐妹，二十八节，一起来读一次，请。请我们注意最末了那三个字，哪三个字？好，我们读29节，一起来，请。请我们注意最末了三个字，哪三个字？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今天早上圣灵对你说话，不但让你得到耶稣要你得到的安息，而且你也要怎么样？享受，你也要享受耶稣要你享受的安息。因为今天很多人得到安息，却没有享受安息。好像人给你一样很好吃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却没有把它吃下去。你得到了，你却没有享受。有一个老太太，当她的儿子在家的时候，所挣的钱都拿回来给这个老太太享受。那有一次，儿子出远门去挣钱啊，好久好久啊，因为儿子出远门，所以这个老太太的生活啊，就变得很拮据啊。很辛苦。那邻居就问他说，儿子出门这么多年啊，都没有寄钱回家吗？老太太说，信是有寄啊，但是都没有寄钱啊。邻居很奇怪，难道只有问安而已吗？ 老太太说是只有问安，每次寄信来都是问个安，只不过是信里面夹着一些花花绿绿的画片，我也看不懂。邻居就觉得有点奇怪，就儿子以前很孝顺的，那怎么出门这么几年都没有寄钱回家，就很怀疑说怎么每次写信只有问安，而且为什么还夹着一些花花绿绿的画片，就请老太太把那些那个画片拿出来看一看。邻居仔细一看，哎呀，原来被老太太认为那些花花绿绿的画片都是一张张美金支票啊。老太太得是得到了，她有没有享受到？没有享受到。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基督徒得到安息，却没有享受安息。我巴不得早上我们都到主的面前来，不但得到安息，弟兄姐妹，更重要的，你要怎么样？你要享受，你要享受安息啊！这里第29节末了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英文是说You will have rest for your souls. For your souls.就说是心灵的安息，我们心灵需要安息。我们知道身体的安息我们自己可以办得到，你如果累了，你可以找一间比较好的冷气房床铺铺好一点，你身体可以得到休息，身体的休息我们有办法办到，精神的休息我们也可以换一个环境，出外旅行，找个知心的朋友聊一聊，精神身体的安息我们办得到。但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安息是心灵的安息，只有到他面前才能够有这种心灵的安息。安息这个字如果你看不同的圣经版本你可以看到很多一些翻译不一样至少有好几种解释，有好几个意思好，今天我们来思想有哪几个意思至少有六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休息，英文是 rest。 弟兄姐妹，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只有一个说好而已好像其他都睡得不太好我的姊妹早上一起来跟我说，哎呀，好像昨晚上睡得不太好。我记得她常常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有一件事永远是不够的，你知道她说什么事？睡觉永远是不够。她常常跟我讲说睡觉永远不够这个唐崇荣牧师我们都很熟唐牧师他说有一天我如果见到耶稣，我会问耶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他要问耶稣，为什么你这么爱我，让我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件事，他要问耶稣，好不好给我再睡两年，因为在地上睡得太少。今天很多人睡觉睡得够，但是为什么没有精神？不是好好休息就会有好精神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要靠主休息才会有好精神，神的儿女要靠主休息所以你记得那个诗篇127篇第二节说，神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神所爱的你可以安然睡觉只要你凡事能够交托仰望，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你睡不着觉的你知道那个使徒行传12章，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竟然呼呼大睡，睡在两个兵丁中间。出埃及记12章， 那个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之前呢、啊，要过逾越节，对不对？神叫他们说要杀一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门框上。天使看见门框上、门楣上有血的，就越过去；没有血的，里面的头生的，不管是孩子、动物，都要被击杀。这是逾越节啊！我不晓得那一天晚上，以色列民300多万的百姓，有几个能够睡得着觉？万一神搞错了怎么办？万一天使看错了怎么办？啊，我想这些都不用挂虑啊，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错。有血的房子就是蒙福的房子啊！我们今天都在宝血底下，我们今天都可以免去死亡的刑罚，这是恩典啊，这是恩典。但以理书也记载哈、啊，说那个国王啊，大力乌王下命令把那个但以理丢进狮子坑里，但是神却封住狮子的口，没有咬伤但以理。但是把但以理丢在坑里那个国王大力乌啊，却睡不着觉，是不是？还有那以斯帖记，那个当以色列整族快要被灭亡的时候，神感动那个国王亚哈水鲁王，让他睡不着觉，让他去看看历史、看圣经。结果一看啊，哎，有一个人叫莫迪改，这么有功劳，因此就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啊。这个亚哈水鲁王就是那个大力乌王的爸爸，两个父子都睡不着觉。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啊，只要你凡事交托仰望。没有什么事让你不会让你睡不着觉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父亲患了直肠癌，那一年我回去，我没有什么话跟他讲，我看他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哎呀，在医院里面呢、啊、很痛苦，你知道，晚上如果睡不着觉啊，隔天起来啊，那个精神很差哈、啊。我回去我不晓得怎么安慰他，我只跟我父亲说，我送你一节圣经。彼得前书5章7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后来我父亲做见证，他说：“儿子啊，我要谢谢你，那一天你回来，你跟我只讲这句话，我以前都睡不着觉。”我在病房里面有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有妈妈、有女儿在旁边伺候，但是我睡不着。他们的问候没有进到我的心，但是你讲那句话，圣经彼得前书5章7节，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好奇怪啊，那天晚上第一次睡得那么香那么甜，这句话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就安息了。这是第一个安息的解释，休息，英文是 rest。 第二个解释安息啊，第二个解释就是释放，英文是 release。 你知道，如果你有牙痛的经验，你就哎巴不得赶快找个牙医释放你的痛苦，哎呀受不了，好像有一个重担让你压得受不了。这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像一个重担啊掉下来了，这叫释放 release。 那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弟兄姐妹？今天什么是我们的重担？请我们来看诗篇第38篇，诗篇38篇，请我们看第四节。诗篇38篇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来，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这里说什么是我们的重担？罪孽，叫 我担当不起。如果我们犯了罪，就好像有一个重担把你压住，叫你一点也不能释放。但是你听到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时候你马上就释放了。毫无疑问啊，我们都相信啊，一个基督徒会比任何一个人更加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对不对？因为他跟神，跟这个喜乐生命的源头建立了关系。但是同样我们也相信啊，毫无疑问，就是当这个关系一旦破裂，一旦被破坏，一旦中断，一旦有罪在中间，那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比任何一个人更会落在一个加倍的痛苦里面。我们来看一个人，神所喜悦的人，你来看他一个特别的经历啊，来看看他怎么样因为罪的关系，在一种与神关系破裂的痛苦里面挣扎，到后来他变成一个啊非常喜乐宣告的一个生活啊。你来看，你再翻开前面一点点，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我们来看一节，一节到十一节好了。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十一节，来，弟兄请念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哈。弟兄请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个诗篇啊，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分作三段啊。第一段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整篇诗的引言，也是整篇诗的主题啊。这里说什么主题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作者要表达是一种心灵满足的释放跟喜乐，而这种释放跟喜乐啊，作者说啊，是因为什么原因啊？罪蒙赦免所带来的结果啊。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啊，这是整篇诗的内容。诗人描写自己得赦免的经历啊，然后最后一段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整篇诗的结束啊。第十节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是诗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吁啊。好，我们只看中间这一段，第三节到第九节。透过这个诗人的经历，我们就可以明白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宝贵信息。 同时也可以进入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诗人对我们的呼吁。中间这一段第三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当一个人顽梗不认罪的时候，只会让他的生命落在极深的黑暗里面。你看第三节怎么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看见没有，第三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是他与神顽梗对抗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充满了叹息。他说他终日哀哼，骨头枯干，他的生命他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两节彼此呼应啊，形容在他的生命里面啊，落在一个极深的痛苦里面。罪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叫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叹息，叫我们的生命没有喜乐。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生命有没有什么罪在你跟神之间。也许你没有像大卫这么严重，杀人奸淫，或者很不幸你的问题就是这个男女之间关系的问题。不管怎么样，不要逃避它，不坦诚面对自己的软弱，只会叫我们更没有办法突破那个痛苦的光景。诗人之所以能够从第三节第四节那一种非常痛苦挣扎，到最后变成第一节第二节说那种很喜乐的宣告，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请。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现代中文白话文圣经啊，他这样说啊，我决定向神陈明一切，我下定决心要向神认罪悔改，放弃过去那种跟神对抗顽梗的态度。这样的行动使得作者再次，你看，生命得释放，他生命得到释放了。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啊，无债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我们基督徒应该说无罪一身轻啊，有主万事足。谢谢耶稣哈，耶稣一来，我们的罪啊就都被赦免了。我们认自己的罪，他的宝血就一切涂抹我们，我们重担就释放了。好，这是第二个解释，安息的解释，释放 release。第一个解释是什么？休息 rest。第二个解释释放 release。第三个解释放松 relax。这个放松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啊太紧张了。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弟兄姐妹啊太紧张了，我们需要放松。有一个老姊妹，她有太过紧张的毛病啊，她常常很紧张，一点小事啊就让她受不了，患得患失，怕风怕雨，不敢出门，因此身体就不健康啊，也没有常去聚会。那教会的姊妹们就关心他，就去探访他。那个老姊妹说啊，哎呀，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最近身体很不好，我好害怕会得小儿麻痹。 姊妹就跟他说，哎呀，你年纪这么大了，怎么会得小儿麻痹呢？啊，那姊妹，这个老姊妹也很高兴了，大家来看她，她就招呼啊，端茶，就是泡茶，然后请他们坐。那坐下来之后啊，这个老姊妹啊，就把手伸到桌子下面，然后摸到腿，就用力捏了一下，然后就大叫说：“哎呀，糟糕了，我真的得了小儿麻痹了。”那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怎么了？”“哎呀，我刚才我捏了一下，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旁边的人说：“姊妹，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你摸的大腿是我的。”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啊，不能放松。我们常常很紧张啊。这个戴德森牧师，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牧师啊，他有这个经验啊。他以前啊心灵不能放松，他后来学习到啊心灵放松，安息在主里面啊。那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叫做《耶稣耶稣，我的心安息在你里面》。那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去帮他做书记啊，他看那个戴德森牧师啊，在他的书桌前整理他的一大堆信啊，一边看信啊，一边就唱歌，唱这首诗歌。那这个年轻的牧师就问他说：“戴牧师，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难道这些信里面都没有什么坏消息吗？”戴牧师说：“没有，信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很多传教士被杀。”很多不好的消息。那个年轻牧师就说：“哎，那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他说：“小弟兄啊，紧张我们有什么用呢？我的心安息在主里面，我交托给他，主必负责。”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有安息，得救了，释放了，但是啊，常常对许多世上的事过于忧虑。这虽然不是犯罪，但是啊，因为过于忧虑，常常失去平安，那就没有安息，好像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没有进迦南一样。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大卫在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说：“你要将重担卸给他，他必抚养你，他必永不叫一人动摇。”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圣徒诗歌五百五十首，耶稣恩友，他说很多时候啊，平安屡屡失去，痛苦白白受，什么原因？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面前。所以我们若认识耶稣，我们就会放松自己，把自己交给主，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安息，你不会忧愁挂虑。这是安息的第三个解释，放松。第四个解释叫做苏醒，英文叫做 refresh。这个魔鬼啊，撒旦魔鬼有一招很厉害，就是叫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灰心，叫你悲观，叫你看见啊满城风雨，乌云密布啊。但是弟兄姐妹，耶稣的话一来，你就能够享安息，他能够使你的灵魂苏醒，乐观起来啊。你知道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0号，他公布有95条，啊，他反对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啊，哇，搞得满城风云啊，弄得这个他差一点丧了生命啊。 那他的同工啊，有一个同工就很担心啊，很挂虑，觉得四周啊一片黑暗，没有希望。这时候马丁路德就安慰这个同工说，朋友，打开圣经来看，请你翻开诗篇四十六篇。诶，诗篇四十六篇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四十六篇说什么。我们来看前面三节，诗篇四十六篇一二三节，来，我们一同来念这三节，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好不好？把第一节再读一遍。第一节，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可不可以把它背起来？再一次来，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有人用一幅图画 来说明享安息的这个意思哈。这一幅图画它描写说哈，有一条大瀑布，哇，这个瀑布啊，真是激流澎湃，万马奔腾，水花四溅哈。但是，在这样一个人看起来很不安的这种场景里面啊，在瀑布的中央后面有一棵树，长出一根树枝，穿过瀑布的中间，然后在这根树枝上面呢、啊，有一只小鸟，安睡在鸟窝里。这只小鸟对近在咫尺的大瀑布一点都不理会，一点都不担心这些水花会把它溅到瀑布里面。啊，这幅图画说明一个人在四维不安定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享受安息的一个图画。弟兄姐妹，只要你把圣经的应许抓住，你放心好了，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这是安息的第四个解释。好，第一个解释是什么？休息 rest。 第二个解释是什么？释放 release。 第三个解释是什么？放松 relax。 第四个解释是什么？苏醒Refresh。 好，第五个解释叫做重新得力 Refire。 曾经有一次有人问那个纪志文老牧师说，你什么时候退休？那纪老牧师说 No, I am not going to retire, I'm going to refire。 Retire 是什么？退休。Refire 是什么？重新得力。那人家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要退休？纪老牧师说，我在地上不退休，我要等到天上才退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不要说等到退休我来享福，我们基督徒应该说转换跑道，重新出发，不是 retire, 是 refire。 基督徒没有退休的。以前常常有比武啊，那失败的武士被人家打倒在地上，满身灰尘，被人家拖到外面去。哇，这时候真是灰心到极点了。这时候主人来了，把他扶起来，把他扶到花园里，花园里有水池，给他洗澡，洗完澡以后给他擦药，然后再拿主人预备好的食物给他吃。主人跟他说，武士， 今天你虽然失败了，我仍然欣赏你。你看这个武士听到这句话，他会不会重新得力啊？他会重新得力。这不只是武士的经历，也常常是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一些光景啊。有些时候啊，侍奉主的人呢、啊、很辛苦，他有时候会灰心到极点啊。就像这个神的工人以利沙啊，以利沙有一次被那个皇后耶洗别追杀恐吓，到时候就是要求死了，天使来跟他说：“起来吧，拿着吃。”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沙就重新得力了。当耶稣被钉的时候，那些渔夫灰心到极点：“我们打鱼去吧。”七个渔夫，有经验的渔夫，那一夜打不着什么。主耶稣在岸上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些门徒就看见在岸上有鱼、有饼、有炭火。弟兄姐妹，请记得，当你灰心的时候，亲近主，你会听见主耶稣说：“某某人啊，你有吃的没有？”这时候你会重新得力。这是第五个解释，重新得力 ，refire。安息这个字有很多解释。好，第一个解释什么？休息 ，rest。第二个解释。释放 ，release。第三个解释，放松 ，relax。第四个解释，苏醒 ，refresh。第五个解释，重新得力 ，refire。好，第六个解释是最棒的、最好的啊！耶稣给我们安息有六道大菜，第六道大菜是甜的。点心哈，叫做什么呢？中文叫做恬然蒙恩 ，blessed quiet 啊。这个恬然蒙恩呢、啊，我们可以说从圣经里面来看呢、啊。我们来看西番雅书，圣经旧约西番雅书，我们来看第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好，翻找以后一同来念这两节，请。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啊，这个恬然蒙恩 （blessed quiet） 最好的解释就是十七节。后面的四个字，默然爱你，默然爱你。谈过恋爱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啊。有一次在飞机上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坐我旁边，我听他们讲话很有趣啊，那讲，他们就睡着了。但是睡着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的手啊还握在一起。醒来之后，那个女的就用手摸摸那个男的头发，那个男的就用手摸摸你的手，没有讲话，但是我感觉啊，无限的深情啊，尽在不言中。我们的主就这样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啊，主在你旁边，你心里就会有安息。有一个小女孩很喜欢她的妈妈，但是妈妈要工作，没有时间跟她玩，跟她讲话。这个小女孩就在妈妈的旁边睡着了，妈妈在做针线，有时候妈妈拍拍她的 的头发，他眼睛打开，看见妈妈在旁边，哎呀，这小鸟就微笑，就安全平安啊。主耶稣没有说世界没有苦难，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里面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胜了世界。这个就是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说的，我必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来。弟兄姐妹，这里刚才所读的西番牙书三章十七节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遍，西番牙书三章十七节，再来读一次，请。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西番牙书三章十七节说，耶稣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啊？默然爱你。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耶稣在你身边默然爱你。有一首诗歌，我们圣徒诗歌574首，在花园中啊，这首诗歌啊，他在副歌里面啊说，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亲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殷殷，更谁知此中欢心。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有六个安息，不但让你得到安息，而且主耶稣要你怎么样啊？要你享受安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享受这样的安息？照理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份安息，但是问题说，你有没有享受？如果你没有享受这个安息，问题在哪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好，一同来念这一节，请。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再念一次好不好？请。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进入享受这样的安息，是什么缘故？是什么缘故？不信的缘故。当年在埃及受苦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神怜悯他们，神应许他们要把他们带出来进入迦南地享受那个安息，但是因为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硬着心不信神的应许，心里 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最后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其他百姓都死在旷野，没有进入那个地方得安息，享安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是多神的儿女，我们都有那个得到安息了。耶稣说，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 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今天早上耶稣伸开他的双臂，发出一个很大很需要的邀请，让我们可以得安息，也让我们可以享受安息。好不好，我们来唱首诗歌，圣徒诗歌在花园中。
我独自来到花园中，玫瑰花上驻足亮晶晶，忽有温柔声向我洗涤内，原来是神子耶稣。天上好音调在我心情起名，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跟随之是种欢喜。当暮色渐渐蔓延里，我还已不忍去离开，主却轻诉说失去穿好衣，我可以你同去。他与我又和我叹息，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跟随之是种欢喜。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要我们得到安息，你也要我们享受安息，并且你既然爱世间属于你的人，你就爱我们到底。靠着你到你面前来的，你一个也不撇弃，你都可以拯救到底。谢谢主，把这样宝贵的安息赐给我们。但愿我们都凭着信来到神施恩宝座前，你就使我们得安息，我们就必得享安息。谢谢主早上的同在，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